也照样两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纪念，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纪念，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工作，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工作要能够享受工作的乐趣，在工作当中要有成就感跟满足感。上礼拜我们有提到，神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就让他们有工作，在工作当中能够享受成就感满足感。每一个人都需要工作，但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是有更高的意义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做什么，我们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的。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这是基督徒跟世上的人不同的地方。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事情不能荣耀神，我们做违背良心的事情，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就亏缺神的荣耀，没有办法荣耀神。即使你可以赚到了很多的钱，即使你的位置可以升到很高，但是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合神的心意，即使你有满足感，你还是有那个亏欠感，因为你亏欠了神的荣耀。一个人如果不荣耀神，那么他所做的事工越大，就越亏欠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小心谨慎我们的言行，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不信的人面前是不是能够让神得荣耀，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在工作上懒惰，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那么呢就会亏缺神的荣耀。上个礼拜我提到说，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大小跟贵贱之分，你的小孩就是你的小孩，没有什么地位的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另外一个层面，讲到工作的部分，分给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有分别的。那我们今天从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的比喻，要来了解天国的王是耶稣，那么我们呢在天国里面是他的仆人，那这个仆人的这个身份所强调的呢就是服侍主人。 所以跟他所做的工作是有关系的。那么主人给每一个仆人有不同的才干，而且呢，主人也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予他们不同的这个责任。那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位天国的王，他是一个公义的王，他不会要求他的仆人去做邪恶的事情，他只要求他的仆人去尽力做好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事情。不但这样，这个主人他会提供这个仆人所需要的资源，他不会要求他的仆人无中生有，他只要求他们把他手上所有的善加的利用，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知道在圣经时代的这个仆人呢，跟我们现在在公司里面给老板打工这是不一样的。在圣经时代，这个在家里面那个做管家的是仆人，这个仆人呢，他有很大的权柄，可以管理主人家里的事情，但是他是一个仆人。我们可以想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旧约里面的这个约瑟。约瑟17岁被卖到埃及去的时候，是到法老王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面。那这个波提法呢，这个把家里面大大的小小的事情全部都交给他管，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约瑟呢，他管的事情是这么样的多，可是他在他这个家里面，他的身份是一个仆人，不是因为他的管的事情多，他就变成主人，他还是一个仆人。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职分，在教会里面有牧师、长老、有执事、有各部门的同工，我们所负责的工作都不一样。也许我们这个职分看起来好像有大小的分别，但是我们的身份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主的仆人。这一点我们要先确认，神呼召每一个人去做不同的工作，所以工作本身没有贵贱之分，只有责任的大小的不同。就好像今天所讲的这个比喻，耶稣给他的仆人三个仆人，给一个给他5000，另外一个给他多少？2000，还有一个呢，给他1000。那这个是根据什么给他们呢？根据他们的才干。所以才干大一点的呢，主人就给他责任多一点；才干小一点的，给他小一点。所以呢，这个才干小一点的人不会觉得主人无理的要求，给他不合理的这个给他这个太大的这个负担。但是不管主人所托付的是多么小的事情，只要这个仆人是尽心尽力去做的，那么他就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他就可以享受在这工作当中的这个乐趣，而且呢，他可以得到主人的这个称赞。你的才干多，你的责任就大；你的才干少，你的责任相对少一点。但是没有一个仆人可以说，主人没有给我任何的才干，或是没有给我任何的资源。每一个人都有，你必须要去了解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给你什么样的才干，你要去用。如果你不用的话呢，就像这个一拿1000两银子的人呢，把他的才干埋在地底下，好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你如果都不用它，那么呢，你的肌肉就会身体的机能就渐渐的会失去功能，很快速的退化，你连思考的能力也会失去。如果你每一天无所事事，整天在望着天花板，那么你的人生就很快的，你就没有什么用处了，你会失去神原来所给你的那个才干。在读者文摘里面曾经写过这一篇这个短文。这个作者呢，他观察一个地方叫在佛罗里达一个城市叫圣奥古斯丁，他那个文章就描述那里有一大群的这个海鸥饿死的这个故事。那按照这个文章的作者的观察呢，他发现这些海鸥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里缺少食物，而是他们忘了捕鱼的技巧， 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那一段时间呢，有这个捕虾队在圣奥古斯丁那个附近呢，在那里驻扎，在那个港口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海鸥呢，就依赖这个捕这个虾子的那个虾的碎片掉下来，他们就是靠那个生活。结果呢，当这个捕虾队呢，经过一段时很长时间，他们搬到那个 Key West 那个地方。然后呢，就一堆的这个海鸥死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写文章的这个作者，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们失去了去捕鱼的这个能力，所以呢，通通死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不管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才干，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去使用，久而久之，你就渐渐的失去你原有的这个能力。所以你不要想说啊，我今天来教会啊，参加教会的活动，来参加教会里面的服事，是增加你生活里面的这个负担。事实上呢，当你愿意把神给你的恩赐去用出来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会更丰富的。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呢，你知道跟在社会上工作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你在这里侍奉的时候，你在这里做事，你不会想说啊，我这个投资的报酬率够不够？我工作一个小时，我得多少的工资？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呢，神给你什么样的恩赐呢？你不必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在这个地方来使用。神所要求的不是你要做很大的事情，神是要求你在你所做的小事情上要忠心。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的才干是不一样的。如果神给你的才干是比别人还多很多，你没有理由去瞧不起那个才干比较小的人，因为神是神赐的，你不能够去瞧不起别人。但是你也不能够因为你觉得说我自己才干比别人小，然后你就自贬自己，你就说啊，神没有给我很多，所以呢我什么都不做。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聪明智慧，也给人有不同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很多的因素呢是我们个人不能够控制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但是不管神给我们什么，最终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所以不管我们的恩赐有多大，神对我们都只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良善，要忠心。良善呢，就是不做得罪神的事情，羞辱神的事情，在言语、行为、在思想、在各方面要好的见证，这叫良善。那忠心呢，就是要尽力的去做好神所托付给你的这个事情，不埋葬神所给你的这个恩赐，这个叫忠心。这关系到一个人的做工的这个态度。那耶稣在今天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呢，他讲到有两种类型的仆人，一种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是什么？又恶又懒的仆人。当我们在读这一段比喻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把这个焦点放在这个5000、2000跟1000的这个数目字上的不同。那当我们看这些数目字上的不同的时候呢，常常就有人会觉得说，你看神就是不公平，你看神就是给那个人比较多，给我就比较少。当你去看这边数目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神是不公平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确实他按照他的旨意给每一个人不同。有的人可能生长的环境就比较好，他比较富有，有些人比较贫穷。那有些人说，那我生下来就贫穷，我就人生就已经输在那个起跑线上了，那么我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做到什么多好的一个地步。那有一些人天生智商高，有一些人天生智商就低。那有一些人我一非作歹他还长命百寿。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心地善良可是百病缠身，那是神是不是很不公平呢？从人的角度来看，人跟人之间如果这样比较的话，好像神就是不公平，神没有把人都造得一模一样，要给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东西。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绝对公义的， 当他要审判我们的时候，不是按着你所没有的，而是按着神有给你的来做审判，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这点我们要记得。在这个比喻里面呢，这个主人他并不是随便的就把责任交给他的仆人，他是要按着他们的才干，他们能承受的负担交给他们，不是做不合理的这个要求。那如果我们只有看到这个数目字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去觉得说啊，钱赚的多的就比较成功。请注意，这一段圣经里面，耶稣对那个拿五千的跟拿两千的人讲的话有没有什么区别？一点区别都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区别，对他的称赞是一样的。不是因为数目之多就得到良善忠心的称赞，这个主人不是这样子用数目之来衡量人的成功。但是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喜欢用数目之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功，钱赚的越多的人就是越成功。有人给这个成功下一个这样的定义，他说成功的男人呢，就是要能够赚比他太太花的钱还多的人，成功的男人。那成功的女人呢，就是要能够找到这样的男人，就是成功的男，成功的女人。你知道世上的人就是常常是要用这个赚的钱多少来衡量这个人的价值，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成功。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耶稣的十一个门徒没有一个成功的，对不对？十一个除了犹大以外，十一个都殉道了，所以他们从世上的标准来看，他们都没有成功。那当神呼召人来服侍他的时候呢，他所看重的不是一个人他有多少的才干，这就是为什么他去呼召那么多的渔夫来跟随他。所以重点不是有学问或是有才干，重点是这些人愿意做仆人，愿意来服侍主，这才是重要的。但是当神呼召人去做事的时候呢，神肯定会给这些人资源的。这些渔夫当然他们讲话的能力没有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那么强，所以呢，耶稣用三年半的时间来训练他们，也赐给他们资源，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有能力可以去传福音。所以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需要的资源主会给他们，重点是他们有没有那个心智愿意来服侍主。那如果主人给这个仆人的这个少一点的负担，那这个仆人应该要埋怨主人吗？这个仆人应该会觉得这个主人真好，真的很体贴我，他知道我能力没有不到那里，所以他没有要求我去做超过我能力所能做的事情。你知道才干大负责的事情多，他相对了他休闲的时间就比较少，都是这样。所以神也是蛮公平的。那这个好像在社会上，在好像位置没那么高，然后赚的钱没那么多，可是呢他的日子可能比较休闲一点，他可以去打猎，去打鱼，去钓鱼，就比较有一些休闲的时间啊，这有什么不好呢？那主人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对这个仆人说啊，不管你赚多少钱，这些钱都是你的。你知道在圣经时代的仆人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他是管理主人的钱，赚多少呢，这个钱还是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不是说五千的赚五千，这五千是归他的，神是给他更多的资源让他再去帮主人做事，这是一个 honor， 这是一个荣誉，而不是说你可以把钱都带回你家去的。事实上呢，这些的管家，这些的仆人，他们都没有拥有产权的。所以这一个比喻的重点不是钱的多少，所以呢，仆人跟仆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理由彼此在那里嫉妒，也没有理由可以抱怨主人的这个不公平。三个管家，三个都是仆人，他们的才干不一样，所以神的这个主人呢，就按照个人的才干 来给他们责任，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贵贱的区别。那我们看这个拿一千的，这个一千的人，他没有办法承担五千的责任，所以主人才只有给他一千，他应该是要感谢这个主人。如果你今天刚从学校毕业，然后你到了公司，公司过了一个礼拜说，哎，我要让你来做我们公司的 CEO， 你会接受吗？你会觉得胆战心惊啊？你没有经验，你不知道要怎么做，你怎么能够承担那么大的一个责任呢？ OK， 你没有办法承担那么大的责任，所以呢，老板请了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当总裁，那算是不公平吗？事实上呢，他是不把这个这么大的责任交给你，你应该是感谢这个老板，让你有机会可以慢慢的学习，有一天你可以坐到那个位置，然后你可以管更多的这个人。可是这里这个仆人呢，拿一千的呢，他从一开始对这个主人就是心怀不平，他对主人有很严厉的控诉。他说呢，主啊，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哇，心肠真坏，你就是剥削员工，目的就是要仆人来为你卖命。哇，这个哪有主人可以批评那仆人，可以批评主人这样子呢？你知道他得了一千，如果英文成一个 talent， OK， 一个 talent 得，这是一个重量的一个度量衡， depends 它是黄金或是银子或是铜不一样。如果是黄金的话，你知道一千，我们这里讲的一千一个 talent， 差不多是一个人15年的工资啊。哎，你们15年工资是多少钱？一年10万，对不对？那10年的100万啊，15年150万，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字哎。所以这个拿一千的这个仆人呢，他没有什么理由去批评这个主人呢、啊。可是呢，这个拿一千的人就是说我拿的比别人少，所以呢，我什么都不做，所以。基督徒也有这种心态的，就是说啊，我反正我没有那么多的恩赐，所以我就什么都不做。这样的基督徒叫做 do nothing 的基督徒，信了主，可是呢，以为服侍主是亏本的生意，所以什么都不做，不读经，不祷告，不做见证，不聚会，不奉献，凡是跟信仰有关的，凡是跟教会有关的，一概不做，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只做跟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啊，这样的人呢，他不但不愿意服侍，而且呢，他还要怎么样？他还要批评，啊，批评主人，批评那些服侍的人。哇，这些人服侍都有别的动机的，你知道吗？这些人怎么样？哦，不自己不做，那些人做的，他们还要去批评。他批评主人，他说：“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收的善的地方你要聚。”哦，可见这个人他心中是充满了苦毒，所以呢，他什么都不做，而且他还把一切的罪过都归给主人。很久以前在上海啊，曾经有一个宣道大会。这个宣道大会的时候，有讲到这个关于这个神怎么样给人不同的这个才干，就讲这个五千、两千跟一千的这个例子。那有一个人呢，就讲说，我就是那个只有一千的，所以呢，不能够在世界上发挥什么样的用处，也不能够服侍神。那么一个牧师就跟他讲说，那你也不要觉得灰心。我想要请问你，你那一千是什么？他说呢，我的才能就只有一个，就是批评。那个牧师就告诉他说呢，那么你就照着那个一千的所做的去做吧，把它埋起来就好了，至少还不会让教会亏损很多。你知道一千是很多，比你想象的还多。你只要想一想，你觉得说神没有给我什么恩赐，只给我一千，那你想一想，你今天有你有什么？你有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你有阳光、空气、食物、水，你还有钱可以 买食物，你可以供应你的孩子的需要，神还给你是你聪明智慧，让你有一份好的工作。你说你只有一千，那一千也很多啊，那你要怎么样用这一千来服侍神，这很重要。如果你今天你的能力是两千，神他就会给你多一点的这个负担，但是不是属于你的，而是你要想说，这些恩赐神给我是用来荣耀他的，不是说我能够据为己有。所以当仆人的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那这个仆人拿一千的呢，他对主人感到怨恨，又感到害怕，因为他是主人，我是仆人，所以呢，他可以处罚我，我不能处罚他，所以呢，心中就产生一些害怕。他这种害怕呢，是不健康的害怕。我们有讲过，有健康的害怕跟不健康的害怕，对不对？不健康的害怕就是做坏事怕被人家抓到，那个叫做不健康的害怕，不是那种敬畏神的那个态度。那因为这个拿一千的，这个是一个邪恶的人，他总是往坏的方面去想。他一方面害怕，另一方面还要批评。他住在主人的家里面，他享受主人所供应他的一切，可是他还要批评主人。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不懂得感恩，不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来感谢神，那么我们心中产生很多的苦毒，很多的怨恨，对我们的人生一点帮助都没有。可是当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丰富的时候呢，神要我们去把那个恩赐能够用出来，能够来建造基督的教会，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神给你，然后你愿意用，神就给你更多，让你负担的责任越多，让你越有成就感，越有荣誉感。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我活着不是只是为我而活，只是我是为荣耀神而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主有一天要再来，每一个人都要交账。当他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我们的主人对我们说啊，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还是要让我们的主人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这个仆人呢？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最大的收获就是神称赞我们是又良善又忠心，我们最大的损失就是神说我们是又恶又懒的仆人，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羞愧。所以呢，盼望我们今天读了这段圣经，我们要思想神给我的这么多的才干，这么多的恩赐，我到底要怎么样在神的国度里面投资，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立定心志要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人。我一下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众人当中你呼召我们来做你的仆人。主，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常常忘了要来数算主你的恩典，常常我们心中很多的怨恨，很多的苦毒，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感恩。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不同的才干，不同的恩赐，你也给我们不同的负担，目的就是要来建造基督的教会，目的就是要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来认识神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也愿意来付出在神你的国度里面来做主你的仆人，来为主你做见证。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借着主耶稣的这一段比喻，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用的人，我们是可以为神做见证的人。我们把我们的一生交托在仰望在主你面前，恳求你引导我们来做合你心意的事情，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被称赞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